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在当下，在这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我是安安老师。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安安老师。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跟法兰聊天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法兰也在现场。你们可以听到我今天声音真的很破，因为我最近严重，我觉得是过敏加流感就很严重。我整个人躺在那个病床上，大概我觉得已经躺了快一个礼拜了，就超级没有力气的。然后有任何的咨询啊或督导的工作，我都是撑在那里做，然后做完就继续发烧，又跑回去躺这样子。所以远在美国的法兰，你要保重自己。
我都躲得很好，我今天足不出户，好吗？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法兰，可能大家如果是老听众的话，就一定记得他，因为他常常在我们节目里出现。那如果是新听众的话，安安老师解释一下，就是法兰是我从小到大的发小兼闺蜜，我们从中学开始就是非常好的朋友，一直到现在已经，法兰已经为人妻，然后为人母，然后她同时也是一个电影的制片人，然后我们还是常常聚在一起聊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很幼稚的事情。
保持初心好吗？
对，然后呢，法兰本来是在台湾的，但是后来呢，他现在居住在美国，然后美国大家知道现在疫情很严重嘛，所以法兰就一直关在家里面，然后每天跟他的两个孩子缠斗，已经很久了吧？
三月到现在，
那就是差不多七个月了，
差不多。
然后我相信，就是大家之前疫情一直关在家里面，真的是很难受。然后我觉得法兰到现在都还撑在那，真的是不容易哈。所以我就觉得要邀他一起来上节目，就是抒发一下郁闷的情绪，因为我们的节目通常就是非常的有趣。然后今天为什么找法兰来呢？因为他最近跟我讲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刚好跟我家发生的事情很类似，有一点点类似。我们家跟法兰家都同时出现了一个浪荡子，
天蓬元帅转世。
就是呢，法兰你先说好，你说完我再说我家的。我觉得法兰家的更奇葩。对，
那你先说你的，你就是要先说轻微的，然后之后才说严重的。就轻症要先说，然后我说重症的好吗？
那为了顾及家里长辈的颜面，我们就不说我们家长辈的那个就真正的身份这样子，反正他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长辈啊。然后还是我们要说
不要。
OK，
我跟你讲，我真的超怕人看到，而且我现在露脸了，很容易对得上人。
okay, 好，那你就说就是家里
以前没有露脸，以前
没有，因为我家的这个长辈他又很爱看我直播，你知道吗？我每次直播他就突然发讯息给我，就说安安我现在进来看，然后我本来想讲他就马上闭嘴。好，那我家的这个长辈呢，最近就他就得了癌症，然后呢他就住院。那住院的时候我就去看他，我家的这个长辈呢，从年轻的时候就是风流倜傥，然后潇洒，然后非常非常多女人喜爱他。然后呢他后来就娶了他的妻子，那他的妻子就是颜值高，学历高，然后个性非常的温柔。而且他的妻子呢，在嫁给他之前，如果没有嫁给他的话，他可能现在就是台湾前三名首富的儿媳妇这样子。后来呢他就被浪荡子，就我家的这个长辈打动了，所以他就嫁给他。但是嫁给他以后呢，我家这长辈还是没有改他这个漂泊跟花心的个性，所以就抛下他的妻子在世界各国旅游跟流浪。然后他的妻子说，我想陪你一起去。 但是呢我家的这个长辈他就说他是一匹狼，他只能浪迹天涯，然后他
是色狼吧一匹色狼浪迹天涯，
他在世界各国都有女人就对了。然后他的妻子非常想走进他的心，但是呢我家的这长辈就说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让你走进我的心。他就说他是孤独的一匹狼就对了，就是没有办法，就 好像把自己当王杰那样子
我昨天才听他的歌哎，我真的觉得怎么那么悲凄啊，就是一个男人怎么那么，
对，然后这种男人就有很多女人爱你知道吗？然后呢
不是，就是他会觉得特别想要疼他，因为就觉得他怎么眼神都透露出忧郁，我好想爱他，好想摸摸这匹狼，但其实他是色狼，但大家都想摸他。
然后后来他就一直这样子，那当然他的妻子后来也有生一个孩子，他最后还是跟妻子离婚了，然后就继续身边还是女人不断这样子。那 他跟他的小孩也非常非常疏离，那他现在生病了住院，他希望他的小孩来照顾他，但是他的小孩呢就是来看一下就走了，因为好像基本上跟生父没有太多感情。所以呢我家的这个长辈就非常难过，然后他觉得唯一可以找的人，然后全家族又不会骂他的人就只有我对他，因为他觉得他可能发讯息给家族里面任何一个人，每个人都会说是你不珍惜你的家庭，
就把他臭骂一顿。
对，但是其实每个人心里都还是爱他的，所以他就直接发讯息给我，他就说他很想跟我聊聊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去医院了，因为他其实是食道癌，然后他之前就已经先开刀，声带就已经受损了。所以他很急着讲话，我就跟他说你不要讲话，你用打的。他就说我有满腹的话要说我一定要讲这样，然后就这样一直猛讲你知道吗？然后他就一直猛讲，用气音不停的嘶吼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你别再说了， 你用打字了。他就说我讲完就不讲了，再让我讲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讲一直讲，内容就是说他觉得他得到报应了，他觉得他这么多年来他觉得他很潇洒，但是他发现这一次他住院，他是一个非常会善于交际的人，但是他没有亲密的人。所以呢我进到那个医院那个楼层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护士站的护士啊还有来看的医生好像都跟他是好朋友，因为他都已经先送礼什么都打点好了，大家好像都跟他很熟。但是他说他知道怎么样跟人建立关系，那种看起来好像很好的酒肉朋友，但是他没有真的知心朋友，然后甚至连家人也都不愿意在他身边。所以他就说其实他看到别人别的病房都有家人守在旁边照顾的时候，他觉得很难过，他觉得他 这是不是就是他的报应这样。
那很好啊，就至少他会你知道有点良心发现有悔改，
因为他之前开过的一次刀嘛。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你要跟家人建立恢复关系，你要做跟他们道歉，然后也跟他们说爱，然后花时间跟他们相处，也谢谢他们的陪伴这样子，就是曾经不离不弃。那他那时候答应了，但是他其实人都是这样子嘛，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知道就是他那时候觉得他要那样，所以他觉得他应该那样做，但是他还没有做之前他就已经好了，所以他又回复花天酒地
原本的本色。
对，然后这一次他就觉得他快死了，所以他就说我一定要去做这样。但是他最近又比较好，所以他就好像又开始花天酒地看到我家的这个长辈这样子，其实后来我有跟我们家人分享，就是家族里面其他人分享，然后家族里面的其他人一开始也都是嘲笑，就是说啊，他就是活该才这样。念了大概几分钟以后吧，他们就开始写信给我家这个长辈，然后就跟他说他们会去看他，比如说像我父母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就会为他祷告，然后甚至就是联合了家族里面很多人就轮流去探望他。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呢我就发现 我家的这个长辈，他虽然感动，但是他还是会有抵触。
哪方面的抵触？你说抵触他们给他的关心？
比如说他就会一直推脱说啊，我今天有朋友要来，你们不要来。或者是说，那我现在见面，
我想见你，但我又不想见你，就是心中有一种，
就他内心其实就是那种很典型的逃避型依附爱无能的类型。这一类型的依附对象，就是他从小可能跟他的主要照顾者，他们的关系就是这个孩子想要去依附他的主要照顾者，但是主要照顾者可能没空，或者是总是把他推开，或者是主要照顾者总是不在身边，所以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说爱人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还不如
宁愿不要爱，
所以宁愿不要，他就会变成爱无能。但是其实他对爱还是渴望的，所以这种人当他进入婚姻或者是稳定关系的时候，他一开始会积极的想要追求这种关系，就是他想要被爱，但是当真的要稳定的时候，他内在就会害怕，他就会觉得那会不会爱是让人感觉危险不舒服，或者是可能会有负面情况的，所以他内在就会开始退缩，所以你就会变成是像一匹狼啊，就王杰啊，就是那种情况。
王杰是七匹
王杰是七匹吗？
对，我不知道，孤独的一匹狼。我觉得他这样子还蛮可怜的，其实。
对啊，其实是很可怜。就是说，你看他外面好像都跟别人交际都 OK， 但是没有人真正能走进他的内心。然后跟他在一起的另外一半也会很痛苦，因为觉得跟他很疏离。但是因为
他的前妻应该就是一点，就是一点对他的感情都没有，都没有来看他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妈说她前妻还爱着她。
对啊，那为什么不来看看？
没有，然后我妈说她想要把
赏她两个耳瓜子。
我妈说她想要把她的资讯告诉她前妻，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你别了吧。
她就会她可能看到她前妻就会说你让我说。
不是不是不是。
对不起，
我说她的前妻他的前妻已经被她脱模了一辈子，因为他们是一直到前妻大概差不多快50岁的时候才离婚的。
对，然后他现在又也有婚姻嘛，对不对？
但他现在的婚姻，他就说他大概跟他的太太，他现在都已经住院了，都已经就是生命危险，也大概只有一周通一次话，就这样。
那真的就是报应啊，还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就是说
报应、啊。
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跟人家建立一个稳定长期而深入的关系，真的就是这样。然后甚至是他的前妻，我记得那时候就曾经哭着说他愿意陪他去世界各地流浪，他愿意为他做任何事，但是我家的这个长辈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接受爱，但他又娶了他、哦、
他是否貌若潘安
就也没有就想像 Linda 剪短头发就是那个样子。
那你要我怎么说？你妈其实也蛮不错的
就也没有到潘安的等级吧，就是她跟 Linda 基本上长得一模一样，只是一个是卷头，一个是短头发。
她就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的人，我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很会去吸引人家喜欢她的那种个性。
嗯，他很会写文章、写情诗跟作词作曲，
才子，
然后会自弹自唱，然后就是比如说什么，99朵玫瑰、浪漫红酒、烛光不会少的那一种。但是，一旦真的进入关系以后，他就开始躲避跟逃跑了，这样。
不过他还可以跟他太太撑到，就前妻撑到将近快50岁才离婚，其实也是，
没有
对他来说可能是最长的一段关系感情。
嗯，应该是说他根本就没有，他都不在台湾呐、
啊，所以就等于是你的那位长辈的太太，前妻
留在台湾就是
苦守寒窑18年。
对对，真的是苦守寒窑，不止18年吧，
守活寡。
对，守活寡真的是这样，
然后自己带着孩子，
对自己带一个孩子，
看着那个男人。
对对对，就这样子。
好吧，那我觉得他没人照顾是真的是活该。
然后就是一直到那个他的孩子念了大学以后，他们才分开，因为孩子，
所以现在孩子也不谅解他。
对啊，因为他没有在他身边过啊，他都一直在国外啊。
然后他还要要求孩子去照顾他，那他不是很有事吗？
对，所以其实他一开始找我是说，
孩子，我就直接把他的那个管线都拔了。直接去医院把管线都给拔了扯了，气死了，还要我照顾。
没有，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是这样说，我真的很希望他来照顾我。他就用气音就嘶吼说，他觉得就是他说他虽然没有在他孩子身边，但至少也有给些钱这样子，虽然给的也不多。所以你听了就会很三条线，你知道吗？就会觉得说，
我们也常捐钱给一些什么孤儿啦，那怎么就叫那些孤儿以后都要来照顾吗？
对，所以
不一样，好不好？
对啊，所以其实我就讲完我们家的长辈，其实他就是非常 typical 的那种逃避型依附的爱无能。然后我觉得要怎么样改善这个情况，通常他就是觉得他要死的时候，他就突然悔悟，然后。但是对，但是他在悔悟的时候，他的身体又很快的康复，他又
发现不用悔悟了。
对，
又发现就是突然发现自己高血压，然后就说啊，不能再吃一些
高胆固醇的
肉啊。
对，没错。
然后但是血压稍稍有降下的时候，那就狂吃，狂吃肥肉，是差不多一样的道理。
对啊，就是那样啊，真的。然后你知道吗，我第一个收到这个讯息以后，就我家这长辈讯息以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的一个舅舅。我的舅舅是台大医院的医生，所以他基本上也知道他整个家里这个长辈癌症的状况。你知道我那个台大在当医生的那个舅舅，小舅舅，他比我大两三岁而已。你知道他听了以后他什么反应吗？
大笑三声。
对，他就大笑，他真的大笑。他就说哈哈哈，他终于想要悔悟了。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看看他，因为他为什么之前我家这个长辈这么紧张打电话给我，是因为他在做完手术以后出现了一些药物的副作用的反应，他一直出现幻觉，然后所以他就以为自己快要死掉了，所以他就找我。那我在台大医院工作的这个舅舅呢，他是擅长那个麻醉的，他是麻醉专科的，所以他知道要怎么样调整药物让他不会有这种反应。但是我那个舅舅就说他不要先帮他调整，他就说他就是要让他悔悟久一点，所以他就大笑三声，就说反正他不会死，然后就让他悔悟久一点，我再去看他这样。他就在我们家其他亲戚去看他的时候又做了同样的悔悟，然后结果后来我的这个舅舅去看他，有帮他调整以后，他好像就好了。他好了以后就因为重新给药，然后现在就也没下文，就是悔悟的下文就没有了这样子。
可能又出去风流了，
我不知道。对啊，所以
他的管子去风流。
所以我觉得人真的是不要好了伤疤就忘了疼，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那他可能如果再又病危，然后他又开始忏悔啊。
对，就是这样啊，
就一直不停的，然后直到他真的就是归天的那一刻。
我跟你讲归天这件事，我现在很有，我最近被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深的领悟。上一周不是就病得很厉害吗？然后我就觉得在病床上就是有很多负面的想法，就是很久以前的那种恩怨情仇都涌上脑海，然后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以为
你应该想着我啊。
没有啊，想着你是快乐的啊。
对啊，所以就不会痛苦啊。
没有，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一些以前的恩怨情仇都涌上脑海。就那个中医就跟我说，因为那个中医也是一个修行人这样，我从大学就看他，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那个其实这是一个提醒。然后他就说人在死亡终时，你所有这辈子的爱恨情仇，特别是那种让你不舒服的东西，都会像跑马灯一样在你的脑海里不停的流窜。然后这时候呢，如果你还可以保持平静稳定正向的心态去看待的时候，那你 最后走的时候你就会去走到好的地方，比如说佛教可能说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基督教可能说天堂，或者无神论的人可能说啊有一个光明的归处这样子。
对，
但他说如果你在所有的负面记忆翻腾上来的时候，你就心中充满了不爽或者是恐惧或者是焦虑，
你就会去畜生道之类的，当
对我就会下到 B18 这样子，
直下 B18
对，直接下去 B18， 你临终的那个念就会牵引你往什么地方去。他就说你今天这个病你就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考验，其实你病得那么重就类似于你要临终的状态，所以你那时候你在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你内在潜意识里面所有过往的负面记忆就会爆发，然后当你爆发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来看待这件事非常重要。然后我就突然被提醒到，我想说啊对，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当你在很痛苦的时候的体悟，你平常时候就不要忘记，你就要常常记得。那所以修行就是每天的功课，让自己的心情保持平静平和，面对负面的事情就是你每天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在那一瞬间。因为人就是这样子，到那一瞬间你是否真的有那个本事就靠你平时的累积嘛，就好像你平常会游泳你掉到水里你还是会游一样，你平常都就是不会游，你掉到水里临时要游你也可能很容易溺水，
你就把它训练成你的本能反应。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生病也蛮好的。
你说那个你们家的那一位就是在身体极度不适，然后可能觉得自己快要命在旦夕的当下还会悔悟，那我们家的那一位呢，他在他的生命垂危觉得自己可能顶不过明天的时候，他居然去告白了看护
就是他
告白了两个，
真的是始终如一耶，
他就是始终如一，他就爱到死
他家的那个，我家的这个长辈今年就60出头，他家的那个长辈今年都90出头了，都还这么爱到死哦。
真的，他从年轻就爱，爱到现在，然后爱到死。但是他后来呢，就是可能因为他就进医院的时候，因为就是也是他就是从以前就很浪荡嘛，然后也不爱家，不爱老婆，不爱孩子，然后就超级无敌自私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就是反正进医院了，然后大家就是所有的人就会说我要上班没空，都没人去顾他，或者是他要去旅行没空就每一个他所有身边的就是人呢要照顾他的全部就是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推脱，然后那
就只有你妈去照顾啊。
你这样子不用曝光他是谁？
没有啊，我没有曝光他是谁啊我刚刚也说 Linda 也去啊
然后好，就我妈呢就是唯一一个就她一直以来就是最孝顺的那一个，然后她也是最最贴心，然后也是最有经济能力也是最好的一个，所以她就帮那一位长辈请了一个看护。结果那个看护第一天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说哎，他没有办法做，好像他们家有事，然后又换了第二个看护。结果后来他长辈住院4天，然后就历经了这两位看护，然后长辈就是状况越来越好，就原本就已经就是瘫软在床上，然后觉得他已经快要去见佛祖的那个状况之下，然后他居然还就每天就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壮如牛。
他是因为看到美丽的看护
吗？立马回春，没有，这跟美丽没有关系。
因为他看到女的看护，
对，是女的。
我先讲一下他家的长辈的事迹，因为他家的长辈在我们家这附近是挺有名的，因为他们家的长辈。就是老家是住在我们家附近的，
对，
他家的长辈在我们家附近的菜市场就是非常有名的，是怎么有名法我们就请法兰来补充。
就是他非常的多情 对，然后常常一爱人间，
整个菜市场的头到尾，
头到尾他
都有跟他亲密关系，
都处处留情，
对，处处留情，
从年轻到老就是不断的外遇，
嗯，
就是他也不疼家里的孩子，他觉得他所有的孩子，他生了七个孩子。但他觉得这些孩子呢，全部都是要来吃垮他的，
嗯，
然后也不想要花任何心思或金钱在教育孩子身上，然后他每个孩子都，他都希望他能够赚钱给他花用，这样子。就像刚才安安说的，因为我后来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可以，就是作为父母亲的可以这么的冷血。
嗯，
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受到的都，我跟安安受到的都是父母亲那种很广很深的爱，然后我们的父母是可以为了我们牺牲很多事情的，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有父母会不爱自己的孩子，甚至是不爱自己的家，然后他每天呢左思右想的，就是如何在外面谈恋爱。
孔子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嗯，但是我发现那个刚法兰说哈，这位长辈已经九十了，但是好像还是一直在逾矩，是很随心所欲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到底是怎么养成的？我们要下一集讲。然后在这边呢，也跟听众朋友讲哈，如果你们想要看到安安老师的视频课，你们可以加我的公众号赵安安 ANN， 然后里面呢，嗯，除了视频以外啊，也有很多很多心理学相关的音频啊、知识啊，你们都可以获取。好，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嗯，拜拜。